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0回。韩立早知道那暖阳宝玉啊，肯定不是光靠蛮干就能拿到手的。对方除了嘴上说的要挟外，还不知道隐藏着多少的后招，因此拿下对方等人，硬逼着问宝玉的下落，那只是下下之策。最好呢，还是让对方心甘情愿的自己拿出来的好。韩公子不是修仙者吗？这些江湖中人怎么会是阁下的对手？况且我们也没让你把对方帮众全都杀光了，只是想让对方的一些大头目消失就行了。这次是艳丽的少妇三夫人给韩立一记动人心魄的媚笑之后，口吐芬芳的接口说道：修仙者怎么了？别的修仙者我不知道，但我自己有多大能耐我还是一清二楚的，还不会傻到一个人去对抗数万人的大帮会去。再说了，你们真以为修仙者就能肆无忌惮的杀害普通人而没有什么后患吗？韩立冷眼看了三夫人一眼，眼中的森然寒意让对方的笑容凝住了。在韩立运起长春功并心有提防的情况下，还给他施展迷魂之类的媚术，岂能有丝毫效果呀？怎么，听公子的意思，修仙者对我们普通人还有什么限制不成？严氏问道。
这具体的情况啊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毕竟我才成为修仙者不久，没能真正接触这些规矩。
韩立清淡地说，然后看到严氏似乎又要开口说什么，把手一挥阻止了对方的开口，冷冷地接着说道：但只要脑子没有毛病，想一想就会明白，若是修仙者对普通人可以随意出手的话，你们这些所谓的什么兰州三大帮主，还有家园城三大帮会还能存在至今，早就被心术不正的修仙者给灭了个无数遍了。说不定啊，你们这些美女也早就成了他们的玩物了。
韩立最后一句话说的一点也不客气，让对面的妇人们脸色绯红，但又目露出些惊恐来。
但这只是公子的猜测而已，并不一定是真的吧？严氏还有些不死心，仍然试图说服韩立。
只要有1%的可能，本人也不会去做自寻死路的事。
韩立根本不给严氏一点幻想的余地，他毫不客气地说道：难道阁下就打算空手套白狼，把我们女儿的嫁妆白白的拿走吗？
严氏的脸色有些难看了。
韩立听对方如此一说，虽然神色未动，但心里却不禁有些郁闷起来。
我身上的阴毒本来就是你们夫君给下的，现在没找你们麻烦就算好了，还想怎么样啊？
韩立心里狠狠地想到。但韩立也知道啊，这样的话此时说出口一点意思也没有，这些妇人看样子不在自己身上拿到好处，是一定不会给自己那暖阳宝玉的。于是韩立低头沉吟了一下，然后抬头清了清嗓子，朗声说道：
我给你们两条道路，你们任选其一。一是你们幕府上下立刻打点行装上路，准备远离兰州，去找一个仇家势力到不了的地方隐居下来，做一户平常的富贵人家，安安稳稳地过你们下半生，彻底地脱离江湖帮派的厮杀。而这一路上的安全我可以完全保证，不会让对方的追兵伤害到你们。
韩立说到这里顿了一下，看了看夫人们的表情变化，只见除了二夫人李氏有些异动之外，严氏和三夫人刘氏都沉默不语，显然不同意此建议。而五夫人王氏，韩立都懒得去看了，凭着那副冰山的模样，不可能看出什么有用的东西。韩立见此情形，暗自冷笑了几声。严氏和刘氏都是颇有野心的人，
让他们放弃京郊会的大权去做乡间村妇，他们肯定不会愿意。这是他提出此建议时就已明了的事。
还有一个选择呢？
还有一条路。韩立离开了椅子，站了起来，望着屋顶，缓缓地说出了另一条肯定被严氏等人必选之路。
我可以破例出手一次，让那两个帮会中的首脑头目消失，但这只限两帮会中的其一，因为如果两大霸主同时出事的话，太容易引起有心人的注意了，风险会成倍的增加，不值得我冒此奇险。而且除此两条路之外，我不会再做丝毫的让步。
韩立说完此话，就板起脸孔不再开口，他冷漠地等着妇人们的答复。
严氏等人听到韩立说的第二条选择之后，脸上有了掩饰不住的惊喜之色，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之后，还是没有马上决定下来。
阁下，能否让妾身姐妹们商量一下，再给公子答复？毕竟此事非同小可，妾身等还是考虑周全一些才行啊。
啊，当然可以，我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啊，但最迟明天一早就要有答复，留给你们一整天的时间，足够你们商量好了。
韩立说完此话，就不再理会众女，飘然而去。
韩立下了小楼，并没有回厢房，而是在把门大汉的奇怪目光之下，大模大样的出了莫府。一路上确定没有人跟踪后，韩立终于回到了自己下榻的客栈。
一踏进客栈大门，苏二狗就急急忙忙地迎了上来。
有什么话到屋子里再说。
没等苏二狗开口说话，韩立吩咐道：
是的，公子爷。
苏二狗恭敬地跟在了韩立后面。进了房内，韩立坐到了床榻之上，伸了个懒腰。
看你急成这个样子，难道有什么很要紧的事告诉我吗？
哎呀，公子，的确有些了不得的大事要跟您老人家汇报呢。
苏二狗稍微凑前了半步，有些神秘地说道。
行了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别神秘兮兮的。
哎呀，不是小人故作神秘，而是的确有不得了的事发生了。小人得到确切消息，最近有一大批神仙呀，要在嘉元城附近聚头开什么神仙大会。听说呀，只要能参加此会，凡夫俗子也可立即成仙，成为仙家的一员呐。
神仙？
是啊，就是有人亲眼见到过的，那种能腾云驾雾，还可以驱电喷火的神仙。公子你说说，如果不是有大造化的人，那神仙岂是能随便见到的呀？
孙二狗有些妒忌地说道，看他那样子，恨不得以前能见到神仙的人全都换成他自己。
韩立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，孙二狗所说的神仙就是修仙者，只是他们帮派中人如何能知道修仙者碰头的事，韩立有些吃惊。
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这些事情知道的人多吗？
哎，这消息啊绝对可靠，是我帮里的兄弟亲耳所闻的。但是因为帮主害怕神仙怪罪，所以下了封口令，只有我们四平帮的高层啊才知道这个消息，而我呢也是从一位喝醉了酒的高层那里得到的此消息。我想公子爷这样的高人对此啊一定感兴趣，所以就匆忙赶来了，并一直守到公子归来。
孙二狗殷勤的邀功道：
好，你的辛苦我不会忘记的，但先具体谈一下那个帮众如何能避过神仙的耳目听到此消息的。
韩立神色一整，认真地追问了起来，这可关系到消息的可信程度，所以韩立丝毫不敢马虎。
这个我也是听那喝醉了的高层说的，事情呢是这样的。
孙二狗不敢虚言呐， 老实地把他听来的故事立刻告诉了韩立。原来呀，那得到此消息的帮众也是个四庭帮的小头目，他几天前原本到西郊是去做笔大买卖的，可谁知道情报有误，对方啊太棘手了，反而被杀了个七零八落，落荒而逃。为了逃避对方的追杀呢，他躲到了附近一片林子的树洞内避敌，可谁知道敌人还没找上门来，却忽然有一头奇大无比的双头怪鹰从天而降。那巨鹰的恐怖长相把那个帮众吓得是魂飞魄散呀。此人危机关头呢倒也机灵，竟突发奇想的用江湖上流传很广的归西功，让自己的气息心跳降低到极点，准备进入到假死状态中来躲避怪鹰的觉察。就在他即将失去知觉的时候，鹰背上却传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对话。原来啊，巨鹰的身上竟然还背负有人，只是那鹰身躯太大，而他当时呢又慌慌张张的，所以就没有能及时发现鹰上之人。就这样，他模模糊糊中听到了所谓的神仙大会的事，那时候他才知道这对男女啊原本是神仙，但这个时候归西宫已经完全发作，他在懊悔中就失去了知觉。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，那对男女和怪鹰早已不知踪影，于是他只好在一通对足捶胸之后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帮中。刚一回来呀，大嘴巴的他就情不自禁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上司，而他的上司听了以后不敢隐瞒，又报与了帮主袁弼、沈仲山，接着就发生了封口令的事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听完孙二狗的讲述后，脸上没有什么变化，可心里却激动得难以自禁呢。大批的修仙者的聚会，这真是百年不遇的良机啊！如果他能参加的话，那就真正的能接触到修仙者的世界了，而不用像现在这样，如同瞎子摸黑一样，在修炼的道路上四处乱撞。韩立强压住心中的兴奋，想了一想，然后强作镇静地说道，哎，那人有没有听到男女神仙说什么时候在何处举行神仙聚会啊？
什么时候，哎，这个应该没有提到，只是听口气啊，仿佛是最近的几天，至于开会地点嘛，好像也没有说过。
孙二狗挠了挠头，有些尴尬地说。韩立皱紧了眉头，看来孙二狗知道的消息并不确切，肯定呢有许多遗漏之处。于是他低头沉吟了一会儿，脑中猛然灵光一闪，有了个很妙的主意。韩立仔细打量起了孙二狗，忽然含笑对他说，孙二狗啊，你这几天办事我很满意，特别是最后的消息更是功劳不小，所以呢我准备重重的赏你。孙二狗一听啊，心中大喜，脸上呢也不禁乐开了花，没想到只提供了几次小道消息而已，就能获得这位大爷的赏识，准备要众筹自己，看来给这位办事儿还真是爽快的很呢。就不知道对方如何重赏自己，难道打算给一大笔金银珠宝吗？孙二狗不禁想入非非，你有没有兴趣做四平帮的帮主啊？韩立一语石破天惊，把孙二狗给惊得脸色大变，魂飞天外呀、啊！
公子爷 开什么玩笑？你别再耍笑小人了，小人何能这怎么有资格做那一帮之主啊？
哎，为什么不行？有我在后面支持你，一个小小的四平帮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还是你甘愿就当一个管码头的小头目，就这样过一辈子呀？ 孙二狗闻听此言，脸上阴晴不定，既有惊喜也有害怕，更多的则是激动。只要是个男人，谁不想有朝一日能坐拥美人，手掌大权，能掌控他人的生死啊。埋藏在孙二狗心底最深处的野心被韩立几句话轻轻地给点燃了，不过他还有些顾忌的地方，因此并没有立刻开口答应韩立。
哎，我们帮主和手下的三大护法武功可并不弱呀，公子能肯定制服他们吗？
制服他们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全杀了就是了。孙二狗见此啊，不禁打了个冷战，这位公子的杀性还真够大的，如果不答应，自己恐怕也会被立即处理掉啊。
既然公子爷如此抬举小人，小人就是把这条命卖给了公子，一切都听从公子爷的吩咐。
孙二狗在韩立软硬兼施之下，终于愿意冒险一搏。好，这就对了嘛，给我个你们帮主最近外出的时间。
哎，这个有是有，他这几天呀，每天下午都要去西城最红的青楼潇湘苑。他最近啊迷上了那里的头牌小金枝，只是那三大护法也会陪同他一起去，恐怕呀这个有些棘手。哎，要不然再等几天，找个更好的时机。
孙二狗既然答应了下来，就立即为了自己的小命和荣华富贵而竭尽全力了。不用了，既然知道了时间地点，那取走他们的小命是易如反掌的事。不过他们死后，你恐怕还没有能力接管四平帮吧？
哎，是啊，小人在帮内呀，那只不过是个普通头目，比小人身份高、资历老的人那还有一大批呢。
没关系，我说让你当四平帮的帮主，就一定会让你当成的。我会把驱魂派给你，把反对你的人都处理掉，并且暂时贴身保护你一段时间。然后韩立冲着隔壁屋子不慌不忙地轻敲了三下，结果片刻之后，驱魂就出现在了二人跟前。把这个拿着贴身藏好，只要有此物在身，驱魂呢就会听从你的命令，会处理掉你的敌人，助你当上帮主之位。韩立从怀里边把那引魂铃掏了出来，用手轻抚了一下之后，郑重地交予了孙二狗。持有引魂钟的人，即使不是这驱魂的主人，也可以唤使驱魂，这是莫大夫教给韩立驱使驱魂的另一种方法。并且啊，只要这个上面滴上精血的原主人不死，那其他人呢再在此法器上做手脚也毫无用处。因此韩立也不怕他孙二狗心怀不轨打其他的主意。孙二狗啊，他亲眼见过驱魂的大展神威，因此接过小钟之后呢格外的惊喜，胆色立刻就壮了许多。
哎呀，多谢公子厚爱，小人一定对公子肝胆涂地。
不过他也机灵得很，知道自己即使真当了四平帮的帮主，也只是这位大爷的傀儡，因此一有机会仍然不停地大表忠心。你回去准备一下吧，只要那位帮主一死，你就趁乱接管过四平帮。哎，但有一点你要牢记啊，把那位见到男女神仙的家伙给我毫发无损地送过来，我有话要问他，知道了吗？韩立最后一句话说得严厉无比，显然对此呢非常的重视。
哎，请放心公子爷，小人呢一定会把他完完整整的送来，绝不会让公子失望的。
孙二狗立即手拍胸脯赌咒发誓道，看上去是一脸的精忠模样。行了，知道就好了，带上驱魂下去吧，再次来见我的时候，你就是一帮之主了。
小人告退。
孙二狗见韩立下了逐客令，马上识趣地退出了屋子，而驱魂呢则紧跟其后。等到这个孙二狗刚离开屋子，韩立就起身站了起来， 他在屋内转了半圈之后，突然一张嘴，轻吹了一声婉转悠长的口哨，结果那云翅鸟从窗外一头扎了进来，停在了韩立的肩上。韩立从怀内取出一个小瓶，倒出一粒云翅鸟最爱吃的黄素丸，轻塞进了鸟的嘴里，然后柔声说道：小家伙，跟上那个刚走出屋子的人，如果他一离开此城范围想逃的话，就马上来告诉我。云翅鸟听完了韩立此话之后，急痛灵性的鸣叫了几声，就又飞出了窗口，消失在空中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1回。